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也要问候在第五空间的一些主内家人。每一次看到第五空间的主内家人在守望跟互动里面互相的支持的时候呢，充满了感恩。那我素琴在这里呢，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互相的支持。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小时，那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特别是在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希望你好好的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进入2020年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邀请听众朋友，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亲呢，能够看一些书。因为我觉得教育孩子呢不是说父母怎么教育你，你就怎么样去教育你的下一代，而是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所以呢鼓励的听众朋友可以看两本书，这两本书的书名呢就是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记下来，可能也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把它买下来了。是作者呢是刘志雄，那国内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呢就是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作者呢是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的。这两本书我相信在你的孩子越小的时候你看了之后呢，对你教育孩子跟孩子立定界限呢是有一定的帮助。所以鼓励听众朋友你能够好好的看，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你也可以借助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诉请互动。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记得什么时候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我们有开放的时段。每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到12:00，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广东的万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万姊妹你好吗？是广东的万姊妹你在吗？
对，我在，就这么吗？
是你好。
感谢主，今天打电话。
哎呀，太高兴了，今天打通了哈。那个万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也是这两年也在听你们这个空中辅导，但是我有时候也很我又想听，但偶尔又听，有时候又不敢听。
为什么呢？
不敢听的原因就是我感觉我一切都晚了，因为就是看到那个教导孩子这些因为我们现在我已经都50初顶了，就感觉已经一切都晚了，我就感觉很痛很痛。我说怎么那时候没有早点认识神？现在老了来才认识神，就是感觉很晚，我就心里就很痛。所以有时候又不敢听，但是听了又想跟你们交流，我又不会讲话。
你讲得很好。
因为我也讲普通话也讲不起，因为又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又想听，但是一听了我就心里好痛，因为家庭的事情，那时候像我的孩子，两个孩子扔在老家，没有管嘛，就是在叛逆期。现在看见两个孩子都在追我当中，他又不听，就是我自己心里面感觉也很痛，因为我也走在绝路上。那年都有6-7年了吧，我心主，那年我刚好走在绝路上准备自杀的时候，就是一个河南的 我们在那厂里打扫卫生，他是不信主的，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看到我，他说好像生命有危险，他就把我领去信主，他就把我带去，就交给一个姐妹，他说你就把这个碗。
哎呀，哎呀，断线了，好可惜啊！我希望后台的同工能够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络。啊，我第一次听万姊妹打电话来，心里面也是挺沉重的，那种无奈感，就是说，喜欢听，但是听了又不敢听，觉得自己听得太晚，因为可能过去在亲子教育方面自己犯下了很大的错误。一点点的透露，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呢，都是放在老家，叛逆期的时候呢，也不在身边。可能姊妹刚才我听到的是信主五六年了，所以信主之后呢才知道，就是说要关注自己的家。好，姊妹又在线上了，喂，万姊妹呀。刚才我听到你说你的情况，我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的沉重，但是姊妹啊，我觉得不要灰心，首先不要灰心，我想再知道一下，就是说你是在绝望的时候有人介绍你，就是带你去信主的那个人也是不信耶稣，对不对？
是带我去信主那个人是不信耶稣的。为说感谢主吧，最后我们在教会讨论，那个传道还在说，他说因为你跟别个不讲话，因为我跟从来跟其他那些人，我就是说，我就感觉我的生命跟其他不一样嘛，我说我的命运很差，我就不愿跟其他人说话，我就自己帮我埋藏起来，就是这样嘛，就是跟这一个，因为这一个呢就跟他玩得好，就是跟他我什么话都爱跟他讲嘛，就是他就带我去，最后他们还在说，他这是上帝主耶稣要借着他来引导你，因为你跟别人不说话，跟别人不交通，
是
还是这样子。
对呀，所以你看神多么爱你，借着一个这样的人关心你，把你带到主的面前来。那我觉得呢，什么事情呢，我们都不要往后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现在信耶稣了，我们前面的路怎么走，我们前面怎么跟家人建立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那我想知道一下，你说你已经50多岁了，孩子现在多大呢？
我打的那个儿子今年已经27了。第二个是个姑娘，23，因为他们都是些早婚早恋。就是说大人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当时就是我丈夫他从33岁就跟别个一起嘛，就抛弃我，最后经过很多磨难，我到处这里就是像疯了一样，到处跑流浪。所以就是把孩子就丢在家里，他们就进入那种叛逆期，没人管，跟他奶奶一起，他奶奶们一天就逼他们挑水啊什么的，就是他们里面就充满了很多恨，就也是那里面一直都是恨，到现在来他们年纪大了，他们都还是一种恨。我有时候跟他们解释，我说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我说我要是早点信耶稣，我不会把你们扔掉的，我会再辛苦我都把你们带在我身边的。然后我儿子就跟他们16岁的时候就跟他们进入那个传销，最后在传销之前又帮我们又最后又聘请嘛，聘了最后他又打电话来，又叫去救他嘛。所以就是那样一次一次的，永远不在他身边，挣一分钱呢又给他花，挣一分钱给他花，就这样就一直就是那样一生人真的钱一直都是花在他身上。一下子哎呀，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就在他的身上，他找了又是找好多女朋友，但是一下子又没有成功。就是在那样子，他又不听，我就感觉一直就在追我当中。我女儿也是，也是10几岁就是早恋，又没有好好管他，那时候就是我自己过得很痛苦，就没有管他们嘛，就随便他们，因为我又不信主。现在就是操心，因为我信主了，最后我又参加，他们叫我参加四班嘛。我又参加了，我就感觉是不是我这样服侍，一家人都在追我当中。哎呀，我说是不是上帝不喜欢我这样的服侍？
不是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的神他是为了 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神他不会讨厌我们，他也从来不会厌弃我们。所以万姊妹呢，首先呢，我要鼓励你，就是不要这样去想。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是爱到底的。你永远要记得，人的爱会改变，但是神的爱是永远永远不改变的，明白吗？
明白。其实我就想到现在两个孩子，
对，
都不喜欢听我讲话，特别是我儿子，
那万姊妹、
就不喜欢听我讲话，只是说没钱就问我要，要吃就来问我要，我就说，
我觉得
我什么话他都，
我觉得万姊妹呀、
啊，
万姊妹，你觉得你给他钱的话，他就会听你的话吗？
他就是一下子他来身体有一下子有生病啊，这样那样的，你一说没钱，他说没钱那就死了就算了。
嗯，
他还叛逆到最后啊，那时候上网啊，整天在网吧也没有办法，你说他，我一说他，他就说，
所以
你现在后悔了，你生我你后悔了，就这样回答我。
万姊妹呀、我想知道你的儿子现在有没有结婚呐、啊？
他就是还没结婚，现在就找了一个女朋友，但是这个女孩子又怀孕了。
哦、嗯，好，
怀孕了就是说。
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你要跟儿子跟女儿，或者是一起，或者是分开来单独的跟他们谈。过去像你刚才跟我说的，你不懂，所以呢，你忽略了在他们成长过程最重要的那个阶段，没有好好的陪伴他们，你。跟孩子讲，然后呢告诉他说，妈妈知道错了，现在呢真的很想做一个好的妈妈，但是这个好的妈妈不代表说你跟我要钱我就给你钱，因为他已经大了27岁了，你应该鼓励他的是自力更生，他要自己赚钱，而不是依赖妈妈。那你自己呢也要知道，你这样把钱，你赚一分钱给儿子的话，这是没完没了的，让他就是依赖你。那你呢？我知道你是因为过去对孩子忽略，想是弥补，但是你这样做的话，是害了你的大儿子啊！你明白吗？
对啊，我现在就是想到已经。就是感觉一起都晚了，我就
没有
亲自听到。
姐妹啊，没有，你千万不要这么这个放弃的心态，没有晚。所以我刚才不是教你吗？你要找时间跟儿子或者是女儿呢，把你的心声告诉他们，然后呢，你说我们现在一起努力，妈妈自己赚钱，妈妈养活自己。但是呢，如果你赚了钱不够需要帮忙的时候我才补贴，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是依赖妈妈给你钱，你明白吗？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
他就是在上班，就是一下子在这里住一下又没住，在那里住一下又没住，一下子就是又找女朋友，现在又要养那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又不上班又要养他，他就说他自己的生活，他说一天就是叹气啊，就是在我面前我该怎么活呀、啊、该怎么过啊、就是、
那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年轻，你自己去赚钱自力更生。那万姊妹呀、啊、如果今天你知道错了，但是你还是不断的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的话，你是犯第二次的错，你明白吗？
但是我现在我没有给到他，因为他知道我现在身体不好了，我说我因为去医生都是说叫我需要休息，我就是去帮他们打扫卫生嘛，一个月就是2000多块钱，还要生活，我又买了一份保险。
对，
我说我一个月的工资都已经的，他现在他就是去贷款呀，因为他爸爸现在就说都要回转了嘛，回转了、
嗯，
他也就是看到儿子这样子他也生气，但是我哎呀，我真的那时候我信了主了，我就想之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离婚的时候 我又想到孩子还小，又舍不得孩子，我说那个孩子低人带，更低人可怜，又没有离。再说孩子又哭，听到大人说要离婚，他们就哭，才几岁嘛。
嗯。
最后来，现在我从信了主了，我就选择离婚。现在离婚之后，我刚信主的时候，像听到他们讲啊，就说基督徒不能离婚嘛。哎呦，我说这样子又就是慢慢慢慢就熬嘛，熬过来，熬这几年。现在他就说他就慢慢的就在回来了嘛，就回这个家里。但是我心里里面，我虽然我说我还在饶，我说在饶恕饶恕，感觉我看见很反感他那种，可能还没有完全饶恕吧，还有一种恨啊。
对对，是需要一点时间。那我是鼓励你，刚才我跟你讲了，你跟孩子的互动呢，不要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这样的话是犯了第二次的错误。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万子妹，你信耶稣，你要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神。那你要为你的家庭祷告，把你的这个重担交托给神，让神在当中能够使你跟孩子的关系能够复合。而你呢，现在开始也要好好的依靠神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我觉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心里面是充满了盼望，而且呢，就算是今天我们面临多大的苦难，我们会难过，我们会痛苦，但是呢，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指望了，明白吗？所以我鼓励你。
反正我是一直我都在追求，就是我的心里面很混乱，不能操成，应该就是我从小，因为我就是生在一个家庭很封建嘛，我妈妈们就不准女孩子讲话嘛。
对，我知道，
就是那样就没讲话，离婚了。
你是一个，我知道，
喜欢
姐妹呀、
啊，
姐妹呀、
啊，
是明白。
最后就呢，我一直就把我自己就埋藏起来，就是封闭起来，从来就不跟人打交道。
是明白，所以这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那你要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可以改变我们，对不对？如果你相信的这位神，你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呢，你就告诉神，神呢，你帮助我，改变我，让我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过去我是什么东西都不肯表达，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信了耶稣，主啊，你让我能够在你里面活出那个真正的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来。我觉得姊妹啊，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我觉得很感恩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热线电话里面跟你这样的互动，为你跟孩子的关系能够复合祷告，也为你跟神的关系能够走得越来越近，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继续的祷告哈。这是来自广东万姊妹的电话。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爸爸，爸爸，你总是用最平淡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爱，但你的爱却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父亲节啊，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提醒所有的做儿女的，别忘了在父亲节的时候呢，好好的回应回报吧，对爸爸的那一份付出跟爱。我常常说啊。一讲到母亲节的时候呢，很多听众有很多的这个回应，但是一讲到父亲节的时候呢，那个回应呢不如母亲节那么多。那 当然了，因为父亲的角色，或者是有的时候父亲的表达不像妈妈那么容易的缘故，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好像跟爸爸沟通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再次的说，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回应对爸爸的那份爱，让爸爸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跟鼓励。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来自安徽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姐姐
们。是是是，你好，张姊妹。
嗯，我要你为我祷告。
啊，为你什么事情祷告啊？
因为，家里的事情太多的压力，叫我有点承受不了。
嗯嗯，你说说看。
实在承受不了。因为我的丈夫，今天我们结婚，他就是脾气不好。
嗯。
脾气不好，他还没有出生。因为他脾气，因为他性格脾气导致，他跟他大家被关起来了几个月了，因为什么事情都要我一个人来吵，一个人来问，我感觉好，这压力太大了。
你说你的丈夫脾气不好，他被关起来了？
他跟上大家四楼被关起来了。
哦哦，因为跟别人吵架，所以被派出所就是关起来了吗？
是的。
哦，这是多久的事情啊？
有几个月了。
那他要关多久啊？
不知道嘞。就是还跟着放着来，天天为这个事情，天天我现在有时候睡不好觉，祷告也软弱了。
嗯嗯，
有时候心里常常这个有那种说不出来那种软弱，没有力量。
是是，
什么事情都要我一个人来问，感觉我有一个人太累。如果没有事，我不知道怎么还会他走下去。
嗯嗯，那个张姊妹呀、啊，张姊妹啊、家里面只有你跟丈夫两个人吗？
现在我不太自家人住到一块，我们跟外地住了，就我和我的孩子住在这外面。
哦，你的孩子多大？
孩子20多岁。
哎，一个。哎，
他什么事也不是太懂，跟他说也没有用。
你说孩子20多岁是儿子吗？
对。
他在念书吗？
嗯，上大学，今年疫情没有到学校念书，在家。
哦哦，大学。张姊妹啊，我觉得呢，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读大学的儿子了。他也可以分担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现在很不幸的是，你的丈夫因为脾气不好跟别人打架而被关起来。那这件事情呢，你千万不要说孩子还小。如果他现在今天读小学2年级的话，你说他小，他是读大学的大学生了。他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要训练他去承担一些责任。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扛在身上，这样的话压力特别的大。对呀、啊、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子跟你一起去分担呢？
就是在经济方面他也是这样，也不是他也给我压力，就他自己也能承担一点，就是要跟在什么事情上跟他讲，他也不能做什么，他也跟他说，他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没有什么跟我商量呀，就是我这个事情怎么做呀，他也没有跟我商量，我跟他说他还烦。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想谁家，跟自己的父母说心里太难过。
嗯，
我的婆婆她头脑又不很好，因为家庭，她这个家庭背景，我老公家庭背景太复杂。
嗯嗯，
真的 有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没有一个来给我跟前来帮着我，对不对？
张姊妹，对对，张姊妹呀、啊，明白你的公公婆婆或者自己的父母亲，你跟他们讲的话，自己也不愿意。但是呢，我要在这里鼓励你，你一定要让你的儿子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而且让他参与在当中，哪怕他不说什么，但是你应该让他知道的，还是让他知道。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也要训练他，就是说，儿子啊，现在妈不知道跟谁说了，只能跟你说，这件事情，除了妈一个人去想，你也帮我想一想。你要鼓励他去跟你一起去面对事情啊，你明白吗？这个是第一点。另外呢，你有去教会吗？
这个礼拜还没有开来。
不是去，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大家都不能够去教会。我的意思说，你有教会的这些肢体的这个有一些主内家人的关系，对不对？
没有，就是特别亲近的姊妹没有。就是平常有时候聊天呀什么的，
可以呀、啊，
就是比较那些，
可以呀、
啊。因为我不想把这个事情，不想告诉别人。
哦，我觉得姐妹，其实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为什么我们说在主里面，我们除了信耶稣、听讲道，我们还要互相的支持呢？这就是主内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你一个人去承担太孤单了，太痛苦了，压力太大了。所以你要跟儿子分担，你也要把你的这个重担除了祷告告诉神之外呢，告诉教会的肢体，你说你们为我祷告，我家里面现在出事儿了，我需要你们代祷。我觉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当我们听到你的需要的时候呢，就会为你祷告，而不会说三道四的，明白吗？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个太痛苦了。我明白你现在，因为真的是当丈夫不在，而你又不是一个就是能够什么都去承担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压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大。明白吗？
因为我不知道，我跟他结婚将近20多年，他每一次都给我很多很多的伤害。因为我有时候想一想，我不是我信耶稣，我不知道，今天怎么要面对他？因为他以前我们他在家的时候，他脾气不好，他常常的就是好发脾气。我跟他沟通方面，各个方面都不是。有时候他对我伤害太大了，可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时候也有点埋怨，可是我又想想我心里难过。
是的，会的，一定会的。
我有时候也想想夜里的死了就太累了。我几天了他。手术我又开刀，他也不给我给钱；做手术他也不在我身边。
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很难过，对不对？
太难过了，我心里是说，我把可有的患难都临到我的身上，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我到底，到底又不是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姐妹呀，圣经也告诉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可能会有更大的苦难，但是在苦难面前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呢，你现在呢，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要一个人去扛这些压力，你要跟儿子去分担，也鼓励他去开始要承担一些责任。另外呢，就邀请教会的肢体 也能够为你的家庭祷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看你神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的神，所以呢你不要一直在那里去想过去丈夫对你不好的事情。当我们越去想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会越难过，我们就越走不出来，那这个呢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嘛，对不对？那姐妹啊，我们下面呢预备了这一首诗歌，我想送给你，我觉得这首诗歌对你一定有帮助，也让更多的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借助这首诗歌得力量。
有许多事情我无法接受和理喻，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为什么人生会有悲剧？有一件事情我深藏在我的心底，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神不会置之不理。上帝了解我，上帝在乎我，我一生所面对的各式各样困惑，绝不丢弃我，绝不会让我独自一人去承受，因上帝了解我。事情我无法接受和理喻，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为什么人生会有悲剧？有一件事情我深藏在我的心底，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神不会置之不理。我上帝了解我，上帝在乎我，我一生所面对的各式各样困惑，绝不丢弃我，绝不会让我独自一人去承受，因上帝了解我。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的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位主。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共同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广东的杨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杨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周
师母好。
啊，你好啊，杨姊妹。是是是，你好，你好。
我有一些关于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是
想要咨询一下。
嗯嗯，
就是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呢，就是现在是是一个国家的公务员，
是。
然后呢，在现在的单位里面就是工作了接近差不多有四 四年了。
嗯，
然后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我的领导，就感觉他呢，就是对我经常都是有非分之想，然后就是有那种已经到了那种痴汉的程度了，就是感觉他天天都在那里盯着我去哪里呀、啊，或者说我跟谁在一起啊，他都盯着我，然后呢又看着我回家啊什么的，哎，反正就是，然后上班的时候也会经常在那里就是盯着我，因为他比较闲嘛，然后弄到我真的好不舒服。我每次看见他，看到他那个眼神看过来，我就觉得感觉到好。就是好变态，
嗯哼，
就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已婚人，儿子都很大了，然后就是对我一个就是未婚的嘛，然后单身的、
嗯、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每天他只要坐在那里看着我办公，然后我就浑身就是不自在，我就好想吐，然后又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解决、
嗯、
然后就摆脱他。
嗯，他除了这样的关心你盯着你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互动吗？
其他的互动，因为我就是跟他之间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矛盾嘛，因为之前他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真的有那种不一样的那种感情在这里，然后我就躲着他避着他，或者说他平时让我单独跟他一起去工作，我会拒绝他，我会不跟他，然后久而久之呢，他就是很生气，因为我不单独跟他一起啊，他叫我干什么我都不愿意跟他单独，然后他就久而久之呢，他就越发的加重我的负担，加重我的工作。
嗯，
然后就是我就是对他这方面会很生气，但是更多的是我受不了他对我们那种不一样的那种感情，就是他一直都这样子，就是对我那个对啊，就是经常都盯着你啊，天天在那里一定要见上你一面才安心那种，上午来了下午还要来，然后又经常在我家那里附近晃悠来晃悠去的。
哦，那如果在你家常常出现的话，这个就问题挺严重的。这个上司，这个领导是，你跟这个领导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已经有接近四年了。
那他是这四年都是这样吗？还是最近才这样啊？
接近应该有三年多都是这样子了，因为我刚开始入职的时候他就是分在了他那个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是新人刚进来，经常被办公室的同事欺负嘛，
嗯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他，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挺好，起码就是比较就是清新，看得出一些问题，看到我经常被人欺负他就会帮助我这样子啊，就是然后后来慢慢就变质了，就感觉他对我的感情，看我的一些眼神啊，然后经常叫我出来跟他去就是说去吃饭呀、去唱 K 啊什么的，我都拒绝，然后他就很生气啊，就是非常生气。
我觉得生气跟因为你很清楚你自己的立场，所以你给他的讯号就是很清楚的拒绝，对不对？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你继续的支持，这样的坚持下去的时候呢，我想他拿你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你给他的讯号是很清楚的。我担心的就是说，怕你有的时候也是由不得自己，就是说给他留了一些空子去想一些，就是给他一些空间去想你有可能性的这种方面的话，那就不好。但是如果我刚才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你好像是从头到尾都是很一致，如果你一直都是这么很清楚很一致而又做好你的工作的话， 我想他也应该不会拿你怎么样吧。
但是他感觉就好像对我是那种就是痴情那种感觉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明确了，经常说我要找一些年轻的，我不喜欢这么老的什么的，说得很明白。但是
好，我再问一下，就是你在工作单位上你有没有好的朋友？
工作单位上没有。
无论是女的男的都没有吗？
就是只是工作上面的一些联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但是就是有一个新来的最近，然后他有跟我说了这个问题，就说他就是舍不得放你，就是说就是那种想拥有但是又舍不得放弃那种，就是他这样子跟我说，这种就是很变态。因为他新来了没多久，来了一个月，他就这样子跟我说。
是女孩子吗？
啊，
我说跟你讲的这个人是女孩子吗？
对对对，是同事，然后也是跟他比较交心的一点的。
好，跟他比较交心。那他是刚刚来的，但是他怎么跟你讲这件事情呢？那他自己也感受到那个上司对他有好感吗？
哦，不是对他，是他感觉到他对我。
哦哦哦，所以你已经告诉了这个新来的。
我没有告诉他。
而他自己感受到。
跟我说。
是他感受到的。
对，他跟我还不是一个办公室的。
那姐妹啊，我觉得呢，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很坚持你的立场，你的界限，对方我相信他不会怎么样。但是呢，如果这样的工作长久他一直不断的去影响你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说是否要换工作呢，还是怎么样？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之前就是想要离开这个办公室啊，可以调去其他办公室。
嗯，
但是因为呢，他是管人事的，他处处都在那里，
嗯，
不爱我，不让我调去其他办公室，不肯放我。
所以
其他的人也不敢跟他争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对我，是说我是什么什么头马呀，就是就没有。具体的说出来说的太露骨，但是差不多就是说，哎，人家不会愿意放你的什么什么的。
听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个样的环境，是吗？
确实是比较难。
那唯一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他很骚扰你，让你不舒服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辞职了。
但是辞职的话，我又感觉到，因为你现在在机关里面嘛，就是反正考到也比较难，
对，
要放弃的话又是很难。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那你是在广东，当然了，实际的情况我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在香港跟广东还是有一些距离。但是呢，我觉得你只要站稳你的立场，你的界限很清楚的话，我觉得应该对方他也拿你是没有办法。而且我是鼓励你，因为你还年轻，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你有去教会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你在工作单位上面能够有几个好朋友，大家能够一起的话，可能就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减少很多。我担心的是你独来独往，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他盯上，而且呢很容易就成为就机会就是比较多了，你明白吗？
但是我从来都是一直拒绝他的呀，然后他吃饭的时候。
那如果你很清楚各方面，我觉得重要是在于你的态度。 如果你很清楚从头到尾，无论他怎么样，你还是站稳你的立场，界限清清楚楚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太在意对方。如果你一在意对方的话，就很容易留空子了，明白吗？
嗯，我是很讨厌他，看我那种眼神，我觉得你凭什么要？
你不要太在意，因为你如果是太在意的话，就上当了，对不对？
我就是会影响到我工作，他因为他很闲的，经常不工作。
对，我知道，的确是因为他一直骚扰你。但是呢，我要提醒你的是，现在你的工作你不会放弃的，因为这份工作也不容易找到。那现在你对他又没有兴趣，而且你又是个基督徒，你很清楚你的感情，你将来要就是找的对象，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清清楚楚的表达清楚，你把工作又做好的话，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的时候呢，他怎么样骚扰你，你不在意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再影响你。但是你如果是一直在意的话，你就很容易被他牵着走了，明白吗？
啊，
嗯，我鼓励你能够
这样子，
能够坚定一下。我觉得你不要，我觉得这个环境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再一次的说，若是可以的话，你一定要坚定你的立场，而且呢，对方怎么样对待你，你要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你，就是说，不要因着对方给你的这些骚扰跟影响，而影响了你的工作，而失去了这个工作的话，就是让你更受损，对不对？
嗯，嗯，
对呀、啊。
就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对他很厌恶，很讨厌，然后我甚至影响到我跟他工作之间的交流，然后他也觉得我对他不尊重，就是
所以
就觉得我
问题在这里了，
什么的，
对，
更加的。越发的，
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理性跟感性要分开，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操练去学，这样你才能够站立得住。如果你被这个情感牵着走而影响了你的理性，你的工作的话，就很容易给他留一个很大的空子，就是会批评你，或者是会指责你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再次的说，你要清醒，不要为了他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你要做好你的工作，理性跟感性分开，好吗？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相识。这是广东杨姊妹的电话。
越深的伤害，饶恕所需的时间也越长，饶恕的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你认定成长为目标的时候，饶恕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丁弟兄的电话。喂，丁弟兄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丁弟兄。是
啊，那信号不是太好哎。
哦，我听你的声音听到好清楚啊。
哦，我这边听了好像有点断断续续，现在
可以吗？
哦，现在可以了，可以了。
啊、哦，你是开了那个什么，免提对不对？
没有啊，
没有开免提。好，那你说说看。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吧，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
儿？哦，原先也就是说，啊，这么说吧，是有点紧张我、哎。
啊，不紧张，慢慢来。
这么说吧，因为啊、我从我家庭说起吧。
嗯嗯。
哦，当我占用点时间哦，不好意思啊。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现在其实只剩下十分钟了，所以你要把握时间讲。
哦，那就好吧，那我就说我自己的事情吧。
嗯。
我呢，就是说我家里有三个哥哥，我是最小一个。
哦。
嗯，因为他们，我三哥去女方家招女婿了。
嗯。
还有我大哥对我二哥。
嗯。
嗯，他们也都彼此都有家庭。
是。
现在就是我自个，因为我今年啊、我是68年的，我今年53了。
哦，是
啊，对，因为也就是因为自己一直都是这样漂泊，
嗯，
所以啊，到至今吧，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也可能是因为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吧。
嗯、
我小的时候很特别的内向，
哦，
啊，对，一直到后来出来打工了才有所变化。
嗯，
因为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一出来打工的时候，至于谈到聚会这一块啊，少了又少。
嗯，
所以说啊，一直都是处在一个软弱状况里面吧。
是，
因此啊，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觉得很亏欠这位上帝。
嗯嗯，
就是这样，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缘故，嗯，在打工这一块说真的很艰难，不断的在找厂，也就是又没有什么技术，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找厂。
哦哦，是，
嗯，就是这样，可能也就是因为啊，个人的问题，再加上这个工作的问题，双向的缘故吧，感觉得自己心灵感觉得很沉重的一种。
嗯，那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啦？
啊？
你什么时候信的主啊？
哦，这个就时间长了。我记我小的时候，大概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吧。
哦哦哦，
我是跟我妈妈去的。
嗯嗯，
因为
小的时候跟父母信耶稣，但是呢，那个时候是因为大人带着去。但是你长大了，现在已经50多岁了，你自己有没有亲自经历你跟神的关系啊？
啊，说到这块的话，说句实话，说什么？
嗯，
在这生活中，起我做礼拜到现在为止吧。
嗯嗯。
啊，这么长的时间经历神，不是说没有啊，有。因为我在没出来打工之前的时候，我带我那个组里面那些姊妹，我带他们聚会的。
是是
啊，因为出来打工的缘故，就脱离了聚会。
嗯嗯，
曾经我也跟教会的同工们说了一下，他们就是也不就是说按着肉体来说呢，啊，你可以出去打工，
嗯，
但是就是说因为打工的缘故不能把上帝给丢掉了。我说你放心吧，
嗯，
我这一生当中虽然说我很软弱，但是我不会把这位全能的神给弃掉的，我想不会。
好好，所以呢，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去面对你现在的困境的这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你是50多岁没有结婚，那我刚才立刻想到的就是，有的人呢，不一定结婚。当然，因为我们说结婚，这个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找到合适的人才进入婚姻。那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你又能够活出你，因为你信耶稣，耶稣赐给我们新生命，你又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给赐给你的新生命，活得欢喜快乐。那这个呢，结不结婚呢，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也就是说，
因为
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小姊妹，她到了适婚年龄。29、30了，家里面给他压力，父母也给他压力，而且呢，就是亲戚朋友也给他压力。他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非常自卑。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在 圣经里面从神那里看到自己是一个神所爱的，神所创造的，神赐给他一个新生命，而且这个新生命靠着耶稣基督去生活的时候呢，他能够活出那美满的生活来，所以他就从那个自卑里面慢慢的走出来。哦，原来不是说我一定要结婚才不自卑，哦，原来我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给我的这个新生命，快快乐乐的去享受每一天，做好我应该做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小姐妹现在差不多36岁了，她还没结婚，但是呢，她一点都不怕别人怎么去说她，她反而活得很开心。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那第二方面，工作方面也是一样，无论是你个人的性格也好，工作方面也好，我觉得如果你真正信耶稣，我刚才问你了，小的时候跟父母去，那是父母带我们去，但是信仰是我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真正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也知道他就是你的救主，那你可以呼求神，让神来帮助你更新你的生命之外，改变你的性格，内向的性格，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一点一点的改变过来的。
这么说吧，不是说这个内向对我而言，其实我并不是注重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是什么呢？我大哥没结婚，因为我大哥是要我3个的小孩，
是，
因为就是啊，经过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外在的压力教会的。说句实话，我一在家的时候，我就是哪也不去，待在家里面，把门关在上面，关在里面，我自己在里面，我哪也不去，因为在外面就是说会给人带来一些闲言碎语。
对，
我这么说，应该是不应该听得
明白？
明
白，明白。
哎，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就把我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就会，要么就是说聚会的时候去，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所以说不聚会的时候我就在家。说句实话，看书吧，就是偶尔会拿起来圣经读读的。
好，
聚会的时候呢就拿起来读读的。
是，丁弟兄啊，丁弟兄，不好意思，我打断你，因为我们只剩下大概30秒的时间要结束。我真的是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这样的互动，我觉得你也是很有勇气，能够勇敢的把你的情况讲出来。那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我给你的真的是一个唯一能够帮助你的建议，就是你要回到主的面前，从圣经里面来看你自己，你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不是别人说三道四，而是看看神怎么看你，神怎么说你，这个呢才能够帮助你。今天时间有限，我想我今天就跟你先谈到这。我是希望能够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希望我们下个礼拜二呢再能够跟你互动哈。这是来自安徽丁弟兄的电话，希望为这位丁弟兄守望跟祷告吧，也求圣灵亲自动工，帮助他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